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要求不要妄求。在国会的辩论的时候了，那些少数党呢有一个做法，就是说他觉得有一个 bill 非常的重要，他又不想要过，但是他又少数，那怎么办呢？有一种方式就叫做 filibuster 啊，大家肯定听说过了，就是他就上去讲话，因为啊每个人每个议员都可以上去讲，没有时间限制，你可以上去讲多久都行，但是前提就是说你不能走开哦，啊，你不能去吃东西，你甚至上厕所都不行。那有些人就利用这个，他就上去就不停的讲，不停的讲，终于有一个人创了记录，他的记录就是24小时18分钟，厉害吧？站在上面不吃不喝，厕所都不能上，而且还要不停的讲。所以你看他的诉求啊，多么的厉害，可以创下这样一个记录。这是 filibuster。那我们中国人呢，有另外一个记录。这个记录了，他就是7天7夜不停的哭，这叫做秦庭之哭啊，这是一个成语。记得。就说这个申包胥这个人啊，他为了救他的国家，他的国家快灭亡了，伍子胥带兵准备灭了楚国，他怎么办呢？他跑到秦国去求救啊，他手上没有筹码啊，他啥都不是，他就代表楚国就去求了，人家不愿意发兵啊，我们的战士怎么可为你们的国家去流血啊？不愿意。结果他就在那哭。史书上面说，包胥立于秦庭，昼夜哭7日7夜，不觉其声。我相信呢，他可能有上厕所的，但是呢，可能回来以后接着哭，不停的哭。结果怎么样呢？结果秦国的国君秦哀公终于被他感动了，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楚国虽然是一个不怎么样的国家，但是有这样的臣子，这个国家不应该灭国。结果发兵救楚，就把楚国救回来了。所以你看看他的诉求，7天7夜啊，我们基督徒也求神啊，我们也在神面前哭。那很多时候我们求得到，有时候我们也求不到，求不到，我们当然知道原因啊。刚才念的经文就是妄求嘛，是吧？你得不到，你不求。好，我们去求，求也得不到，什么原因啊？妄求。但是我们只是止于这里，那我们还不够啊！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求，什么是妄求，我们要避免妄求。那我们求，应该就求得到。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忘了，我们忘了我们求就能够求到，所以我们就觉得哦，可能神的时间还没有到啊，神的还没有答应，或者神就不答应了，所以就没有继续去寻找，所以我们就没有求到。那今天我们就来思考，如何我们的祈求，首先我们避免妄求，而且我们求，而且求得到。因为刚才念了第二节的经文，是吧？第二处的经文就是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在求的范围以内，我们搞清楚如何能够我们求就求到。 刚才大家念的只是中间的一部分啊。今天我要讲马太福音实际上比较多，那大家把这个圣经打开来，要没有圣经的话，桌子底下有一些小圣经，或者你们有手机的可以打开手机啊。刚才念的是第七第八节，我们现在念前面的就是第一到第六节啊。手机的可以打开手机的圣经，没有的话我们桌子底下有些圣经啊，椅子底下，然后打开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到第六节啊。我们这里有一本，大家以后尽量带圣经来啊！我以后讲到了，我觉得这个习惯很好，恢复这个习惯，看着圣经。好，我们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第一到第六节。起，因为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就怎么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就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眼中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物呢？你自己眼中有良物，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物，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好，他这里讲什么啦？他这里讲的就是一个非常形象的，这里有幅图啊，我很喜欢这幅图。你看这个人啊，一只眼睛已经插了一根大柱子了，剩下的那眼睛还很挑剔啊，那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啊！要是有谁这么插一个柱子的话，插一个梁木的话，不要说这么挑剔了，连站都站不站不稳啊，命都没了。这幅画说的就是一个就是夸张了。当然耶稣也是很夸张，他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觉得自己自义啊，觉得自己很好啊，所以就看人家就看得觉得人家不好，自己有问题看不见，看见人家的问题啊。这里讲的，那下面的话，刚才大家念的经文还有一个，就是讲了不要把圣物给狗啊，也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讲的就是说，圣洁的东西给那些不圣洁的，没有好处啊，没有好结果。那我们还有一处经文要念，因为刚才我们念的经文是中间的部分啊，所以我们把剩下把第九和第十二节也念一念啊，还是马太福音啊，大家不要翻开啊，就捧着这个圣经就好了，就翻到那里啊，等会我讲解的时候你还可以看啊。我们念七到十二节，起，你们中间有谁有求饼，反给他石头呢？何况你们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给他求他的人吗？你们愿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怎样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好，念完这个的话了，大家不知道有什么感觉啊？我相信在座当中很多人都学过登山宝训，这段经文都学过啊，可能很快的看过，没有什么印象，或者说以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但是大家可能心里面可能也有一些疑惑啊，我就把我当初的疑惑跟大家讲一讲。首先啊，大家看的圣经第二跟第十二节的实际上是有关联的，好像他太太也是讲同样的意思。第二节说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 然后十二节那里说，你愿人家怎么待你们，你也要怎么待人。
有联系，
好像讲类似的事情，肯定是这样子的。但是你要是这样想的话呢，那你疑惑就更大了，因为中间是不是有四个主题？
你开始就是讲不要论断啊，然后呢，忽然间又跳到这个圣物不要给狗，也不要给猪，
然后呢，又讲的祈求、寻找、寻见，然后再回来又讲你要怎么带人家就带你们，
好像有四个主题啊，好像这四个主题有没有相干啊？好像又有点相干，好像又不相干啊！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如何。一读下来，好像就是好像讲几样东西有点散乱哦。可能他就是讲教导啊，不同的东西没有联系，是这样吗？这是一个疑惑。还有一个疑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就是刚才大家念的那段经文那两句。第七和第八节啊，大家注意，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什么？因为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有这样因为的吗？我肚子饿因为我肚子饿，这样说不过去是吧？我吃饭，因为我肚子饿，应该是这样吧？我吃饭了，因为我肚子饿。他现在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因为寻找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开门。为什么会这样子？这是个疑问。我准备讲各个经文的这个讲到的时候了，我也祷告了很久，我就祷告了很久，我跪在地上，我说神啊，我解不开这个经，求你帮助我。我感谢神啊，我写下的是我的解经啊，没有参考其他的书籍的。这是一个交叉结构，交叉结构。大家都知道了，假如没听说过的，我就介绍一下。这是圣经的一种写法，他就说一段当中呢，最头和最尾的是对应的或者有相关的，然后没那么头没那么尾，中间一点的它也是对应的就这个关系，就这个关系我就把它用不同的颜色，还有 A B C D， 还有 A prime B prime C prime D prime 这样把它标出来，说明它的对应关系。第一二节跟第十二节，他们有相关。刚才已经说了，他们就是讲同样的事情。那么第三到第五节跟第十一节实际上是相关的。你看啊，第三和第五节说，讲的是人跟人平行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出现的难题，出现的困难，是一个平衡的关系而第十一节了，是讲垂直的关系，是我们人跟天父的关系。第三到第五节，人的关系出现了困难。第十一节，神的关系没有困难。然后我们再看理一点的，第六节跟第九和第十节是对应的，讲的都是什么？人的关系出现问题以后了，他的那个做法是做不到的，没有好结果。你把洁净的东西给不洁净的东西，没有好结果。但是垂直的关系它不是啊，神跟人是可以给，没有关系，有好结果。而且他也注意他也同样用到了比喻上面 讲到狗啊、猪啊，下面也有鱼啊、蛇啊一些动物。那当然了，中间那两节那就基本上就一样了，就是这样的关系。
那么我把它这样一分，分成两部分，你就看得很清楚了。上面的关系是人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出现了问题，然后下面的关系是人跟神的关系啊，人跟人的关系出现了问题了啊，不能论断人，而且啊，就是这个做起来的是很困难的，你不要论断人家，因为啊，我们人的本性啊，很多时候我们是自义的，我们看自己觉得方方面面都很好啊，看人家的缺点看得很清楚，看自己的缺点看不见啊，容易这样子。那么所以 这就说了嘛，他就说你们啊，所以你们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物，再去掉弟兄眼中的刺，但是做起来容易吗？这个我们不圣洁的，不圣洁的，对，面对圣洁的东西，这个圣洁的东西是不可以给不圣洁的东西，没有好结果。所以这是问题垂直的关系，人跟人方面出现的问题。那怎么办呢？解决的方法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有了好的关系了，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我这样的解法啊，我得到了印证。大家注意啊，第十二节那里，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马太福音只有两个地方讲过这个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另外一处是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大家翻开马太福音二十二章，我们来念37-40节。往后方，刚才的马太福音，刚才是第七章啊，我们翻到马太福音二十二章37-40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37-40节，我们起。耶稣对他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看见没有，再一次提到律法和先知一切的道理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大诫命啊。大诫命就是爱神爱人，而且是爱神第一，爱神这方面做好了，爱人方面就没问题啊。所以为什么那是第一，这个第二是相仿，那是因为爱神是第一，你这个没做好，你爱人方面你会出问题的啊。所以第二，所以第一第二是这个顺序。所以我们刚才为什么马太福音第七章那里第十二节那里最后那总结的就是，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实际上他讲的那一整段讲的都是这个，就是刚才那个图，那个垂直那个图啊，这个讲的都是这样。上面的出现困难的部分，那是我们人的关系为什么出现困难啊？我们垂直的关系没做好，所以他的解决方法就是你先解决好垂直的关系，跟神的关系，人的关系自然就好啊，是这个概念。好，那么讲下去之前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人叫做 Catherine 啊 ，Catherine Marshall。他写过一本书，这本书呢是写他的先生的，他的先生跟他生活了十几年就去世了。他先生是个牧师啊，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觉得他先生去世的这么早有点可惜，他觉得他先生应该产生更多的影响，所以他想把他先生的故事写出来。所以他就着手写一本书，那本书的名字叫做 A Man Called Peter， 一个叫做 Peter
的这么一个人，他准备写的么，他就着手写了，写啊写啊，写完以后写的初稿写成了，他就把它寄给他的朋友，也是他 Peter 的朋友，他们夫妻嘛，他们有些共同的朋友，就把它寄给他，然后就跟他说，这是初稿。当然了，那个人也是很虔诚的基督徒，结果那个人看完以后回来告诉他，对他提出严厉的批评，他说，你把你个人的感情太投入进去了，你没有把 Peter 的那种爱神的精神，那种他的那种投入，他的那种尾声，你没有把它写出来，你反而你写了很多你个人的感情因素放在里面，对他产生严厉的批评。然后呢，他听了以后呢，他就顺服在神的这个主权底下，他就祷告，他的祷告是这样，他说，神啊，我没有办法把这个 Peter 给写完整，这本书你来写，这本书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这是你写的书，你来写，你帮我写。结果他回头来重新再写，这本书卖了300万册，而且电影公司找他拍电影啊，有这么 一部电影。一般好书电影公司才找他拍电影，是吧？然后他后来他说，这本书带来的好处啊，那个好处不言而喻了，300万册还拍了电影，但是说他带来的这些好处跟这本书产生的效果相比，什么都不算。这本书产生什么效果？很多人看了这本书，或者看了这个电影，就放下他的一切，全时间服侍主，还不是一个两个，很多这样的人，产生巨大的影响。然后他说，神回应了他的请求。因为这本书是神写的，荣耀归神。他最大的感受就是，他看见了神的荣耀。我们今天讲祈求，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求到了？那是因为我们对这个求这个事情还没有想得很清楚啊。所以还记得刚才吗？啊，刚才那个这个图吗？中间的两个，每当有交叉结构的时候，中间的部分就是这一大段文字的核心。也就是说，刚才念的那两句啊，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是整段的核心。那我们今天就来看这几个字，祈求、寻找、叩门。我们不要读得太快，大家留意，这是递进的关系。祈求我们就求了啊，求了以后呢，还要去寻找啊，去祈求就是问啊，寻找你看寻找啊，我们形象一点，就到处找到处找是吧？就更加 focus 一点了哈。然后完了以后还要叩门，还要有动作，这是每一步都比上一步更加的专注，更加的投入。这是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得着，是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这些啊？你看刚才那个作者，他就经历了这个，他就是从开头求的时候 哎，他觉得应该写这本书，然后呢，他觉得哦，写不那个书写的不好，因为那些朋友说你写的不好，然后他就去求神，他说神啊，你帮助我。然后这本书出来了，他继续祷告，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说这本书对于我来说，它产生的影响比得到的好处要好得多得多。为什么？那是因为他最后他看见了神的荣耀，因为在他的祷告里面他已经说了，他说求你的荣耀得到彰显，结果神的荣耀得到彰显。这就是我们求神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祈求的时候啊，实际上我们要思考神对我们的心意。我还是拿我们的账目来做一个比喻啊，这不是解经啊，下面的 这部分不是解经，这是我对这三个动作的一些的理解。因为神啊，在旧约里面那个账目啊，它是分几层的。你看，首先一进去一个大院，大院里面有一个祭坛，然后有一个洗濯盆，那这个大院呢，立位人可以进去。好，然后呢，要再进到里面那个圣所的时候呢，就要把它洗干净了哈，然后再进去，这个时候呢，祭司可以进去，然后进到圣所里面去，还有一个幔子，那个幔子后面是约柜，那是谁都不能进去，除了大祭司，而且一年才能进去一次，啊，他的这个是什么结构啊？它是一层一层一层，它是一个递进的关系。我们来到神面前已经很圣洁了，我们要再圣洁，我们要再做多一点事情，我们要更圣洁，我们进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要更加的圣洁。所以，我鼓励大家啊，我们出来求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做了一个祷告？哎呦，这个神答应了，或者啊，神没有答应哦，可能神要我等一下，就完了呢？有没有进入到第二步？我要去寻找神为什么不答应？为什么要我等？神到底我生命有些什么？神要对付我的？神要我学习一些什么样的功课？或者神在等待一些什么发生？我们这个时候就进入到寻找啊，所以我鼓励大家啊，祷告的时候要这样子啊，我们要很留心、很安静，来到神面前祷告，然后根据我们祷告的那个，我们不要祷告完了就算了，我们要 follow up， 我们要看环境有没有变化，弟兄姐妹有没有跟我说话啦，或者啊，甚至牧者在台上有没有什么 message 啦。又或者啊，我服侍的当中我碰见了什么啦？这些困难跟我的那个祷告有没有关系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寻找的情况，我们就进入到圣所里面了。然后还不行，继续求，就是说神，我们要知道有一个啊，我们一开口祷告的时候，神就已经听见了。圣经里面说神听祷告，而且他一定有反应的，他不但听而且有反应，但是那个反应第一不一定是马上啊。我们常常的做法是啊，最好我一开口神就答应啊，但是神不一定马上反应，这是第一。第二，神不一定按照我们希望的方式来回应啊，所以我们就进入到叩门的时候，我们就来看看神到底，我这个祈求，神到底让我在当中学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功课？因为神到了最后，无论是给还是不给，他到了最后，他对我们是有一个教导的哈。所以这个我们要记住这个递进的关系。那这个呢，我就要用圣经的一段话啊，两个故事
来描述一下。其实刚才的那个啊，那个 Catherine 那个故事，他已经是这样了，他已经是这样了。那我们从圣经里面再找两个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一个故事就是瞎子的故事啊，这个是在啊《路加福音》第十八章那里，你们不用翻了，我就大概讲一讲就行了。《路加福音》第十八章那里，这个瞎子见了耶稣走过，他就在那喊，他说：“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吧。”他祈求，然后他的门徒就跟这个瞎子说。他说不要作声，哎，他知道耶稣来了，他更大声，他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可怜我吧，更大声啊！他看见环境有变化，他更加的寻求，他进入到寻求的状态。然后耶稣看见他，耶稣看见他说了一句话：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耶稣的智商会不会低到连他需要什么都不知道？不会啊，耶稣很聪明的，明明就是一个瞎子，这样子啊，我要求求什么？肯定是开眼了，是吧？耶稣还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耶稣是鼓励他把这个诉求讲出来。你到底要些什么？你的生命这么 miserable， 你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你没有看见耶稣要他把这个诉求讲出来。他说我要看见，耶稣就开了他的眼，那么你就看见吧。结果怎么样？他一开眼，第一眼他看见什么？他第一眼就看见神。这是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他的生命是很糟糕了哈，瞎眼那不用说了，但是他更重要的就是他没有看见神，这是他的问题。所以他寻找，他祈求寻找，叩门开门，他不但是看见了，而且他看见神。这就是神要我们祈求的时候要学习到。我们生活里面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需求？大家想想看，每一个人都有一种需求，有些人多一点，有些人少一点，有些人生命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需要，他真的需要神帮他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好像神不理他，听不见。为什么？神让他学习的是更多，神想给他的可能不只是他求的那部分，我们生命里面真正需要的部分，像刚才那个横向纵向说的，真正需要的部分是我们跟神搞好的关系。因为我们这个关系没有搞好，我们其他关系是一塌糊涂。神呼求我们把这个做好。我再讲一个故事，就是那个迦南夫人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啊，是在这个啊，也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那里。这迦南的妇人，她有事要求耶稣啊，她就去向耶稣求。然后呢，耶稣对她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耶稣为什么不回答她？时间没到，那这不符合耶稣的 timing 啊！耶稣是先向外邦人传福音，到了保罗都是先向外邦人传，不是讲错了，先向犹太人传福音，到了保罗都是先向犹太人传了。所以耶稣这个时候，他是先他的计划是先带领一批门徒啊，他不是还没留到还没到救外邦人的时候，所以他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羊那里去。但是那个妇人怎么样？那个妇人因为这样就放弃了吗？啊、哦，你不是贪美，那我走了啊。他不是哈 啊，他跟你 啊，他啥都干了，因为哈、啊，他急了哈、啊，因为他的女儿被鬼附嘛，他很急，很大的需要，所以我们要记住啊，有时候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大的需要的时候，啊，我们就说，哎呀，神给我们这么不幸经历这些，不一定啊，神可能是更爱你，因为你有很大的需求，就像他这样抓着神不放啊，就进入到寻找的状态了，他就跪下来说。神啊，帮助大卫的子孙，帮助我，他就进入到寻找的状态。然后耶稣说，耶稣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啊。他就说，还是那个问题啊，他就说还是要救以色列人啊。当然哈、啊，这里有提到狗了、啊，还刚才我们也有一个哈、啊，不要把圣物喂狗哈、啊。但是这里我不解经了、啊，时间不够。我是说，耶稣还没有马上答应他。实际上，耶稣不马上答应他是有原因的。结果这个女人她就进入到叩门的状态了。她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桌子，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也吃这个。结果耶稣就应许了他，他说：“照你所求的，给你成全了吧。”那个时候他女儿就好了。但是耶稣之前还说了一句话，这就是耶稣真正要做的。他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你有这么大的信心。”是神所愿意看见的。耶稣之所以阻挠他一下不马上回应，是因为耶稣想他把这种信心表现出来，不但他自己知道要靠信心，也给这些门徒一个功课，一个学习的功课。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求，我不知道大家的祷告生活是如何，有没有一样东西你要求神的？假如有，假如没有，那我鼓励你啊，你想一个，你一定有的，一定有一样东西求神啊！你当你那个你要求神的那件事情，你 evaluate 一下，你是这个是不是符合神的旨意啊？这是一个正当的需求，我就向神求，我鼓励你们不断的求啊，不要一下子就放弃。祷告，继续祷告，然后你把自己，你记住刚才那个图，你要进入到寻求的状态，你就开始思考，神为什么不答应？是不是神有一些什么样的功课要我学，或者等一些什么条件？你求神，你问神，神是会答应的。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做这一步，所以哎呀，不答应就算了，或者我们不断的求，就没有进入到寻找的这个状态啊，非常的可惜。然后呢，进到寻找的状态还不止，你到了最后，你要问的是神，你让我到底学到什么？而最后神给我们的一定是最好的，神的 timing。他给我们的那个回应一定是对我们最好的，只不过我们有限的眼光，有限的生命，我们不了解。所以哈、啊，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祈求，我们寻找，我们叩门，因为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好啊，我看见我们这里有些人打瞌睡了哈，所以我最后的话，我想给大家一些提醒的东西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球哈，具体一点，这是什么球？网球啊，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呀？球，不要网球。啊，我们大家跟着我说哈、啊，要球，不要网球。我们在座有没有喜欢打网球的？哎呀， 他过了今天他就不来不理我了，因为我叫他不要网球啊。啊，感谢神，这是一个谐音哈。我们再来哈，要求不要妄求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的经节就是哈，我们一起来念啊，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一起来念哈，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感谢神啊，希望我们教会都成为祈求的人，好不好？我们不要妄求，我们要求。我们一起来祷告。慈天父，感谢你，感谢你，你告诉我们，我们是可以来到你面前求的，我们有这样的资格向你求，因为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你一定会给我们。但是主啊，有时候我们还没有得到的时候，我们就匆匆的放下，我们忘记了我们还要去寻找，还要去叩门。阿爸父，求你增加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不但求，而且我们要寻找，而且我们要叩门。求主把你的亮光，让你的亮光照到我们生命里面去，让我们张开眼睛的时候就看见你的圣容，看见你是那位慈爱、施慈爱、公义的这么一位神。求主保守我们，在我们的祷告生活里面，我们学习天天的来神面前求，也天天的我们思考神对我们有些什么回应，我们也更寻求你的旨意，让我们更像你。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